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从诗篇40篇第9节看起。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这只是讲他被拯救以后的情形，应该可以继续接续着第2节，从祸坑中被拯救了。那么然后也想到第5节，耶和华有多少对神儿女的美好的意念，所以他就赞美，他就颂赞。那么我们在大会中的颂赞哈，就第9节和第10节大会中的宣讲，我们可能就把它理解成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一个公共场合，我们私人跟主感谢赞美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乐意让众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主的美好，所以我们也在大会中宣扬。这个中文和合本翻宣传哈，这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字的宣传哈，但这个在原来翻译那个时候，宣传就有那个广为人所知的那个作用哈。公义的佳音，在神学里面，我们通常会把上帝的任何一个属性跟另外一个属性可以画等号，因为神并不是一个组合物，神并不是有公义、有慈爱、有能力，然后加起来是一个神。神是单一的，神的公义里有慈爱，慈爱里有信实，信实里有能力等等哈。所以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我们一般在讲道的时候或分析的时候都喜欢把它分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公义是严厉的，慈爱是柔和的。不过在圣经新约旧约的用法，包括因信称义的时候，神用他的义来救我们，我们可以知道的确是神的公义不只是一个公义的律法，也是一个公义的佳音，或者你就把它了解成公义的福音。这个佳音是使得这个作者从淤泥中被救起来的，这个佳音，这个福音也是让我们认识神的慈爱而欢喜快乐的。这公义也是我们在宣扬的，不止住的宣扬，要让人听到。注意他这里也是在讲我的嘴唇，不只是心灵哈，我的嘴唇要讲，在大会中要讲，而且耶和华也知道。他讲这些是从心中发出的，不能不讲，即便这世上一个人都没有。但他讲这些也是他蒙恩以后要爱他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反应，就是他要把这个好消息，把这个福音，把这个蒙恩之道让人家明白。那个第十节说我没有把它藏起来哈，这跟耶稣所讲的有一句话有点类似哈。耶稣说过那个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我们一般想到这些话都把它了解成坏事总会被人家知道，可是在耶稣讲隐藏的没有不显出来，不是指那些，甚至重点的是在指我在房间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在屋顶上传出来，就是不是讲揭隐私或者罪恶的暴露，而是在讲上帝的美好。那这刚好也是我们有一点需要被提醒的，就是我们常常可能没有想到是故意的，但是会有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在隐瞒神的慈爱和诚实。我们通常都会这种字嘛，隐瞒嘛，隐瞒自己的罪过嘛，隐瞒遮盖嘛，但是上帝很强烈地要求我们不要隐瞒他的慈爱和诚实，是蒙恩的人也不愿意隐藏，我们要传讲出来。就他用了隐藏，意思就是我们不想讲，意思就是我们这两天有提到的，就是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甚至讲不出来。 但这不应该是一个我们要隐藏的东西。你说我根本没有隐藏，对了，问题就在这里，你根本没有想要传扬，就是你不觉得那有什么很了不起，或者是你不觉得那是很真实，或者说你自己对这个的真实和美好都还有疑问了。那其实这个作者本身也有这些经历，包括他很痛苦的经历。我能够宣扬上帝的美好吗？我自己都常常不太能抬得起头来。我能宣扬主的美好吗？我自己都有很多的罪恶。但是总的来讲，我们一定是要跟大家宣扬上帝一切的美好，不要把它藏起来，不要把它，我们要求圣灵光照了。就让我们知道这是很丰富，这是很美好的。像我们昨天讲的，哎呦，你向我们怀的意念是很多的，多不可数的，而不是我们今天觉得这么贫瘠的。我们挖地三尺还挖不到一点，不是我们隐藏，实在好像上帝没有。好，我们求主帮助哈，让我们总知道，总有圣灵的恩典，使我们知道主的慈爱、主的救恩、主的公义。那么你看啊，宣传不止住，第十节是陈明，都要把它讲出来，然后最后是没有隐藏，慈爱、诚实、公义、救恩，看起来也都是可以画等号的。但是我们要继续传扬，我们也继续的要呼求啊。我们要传扬，我们需要传扬有个底啊，我们有底就是有内容啊，实际的，不是空洞的。那固然有过知道神的带领和恩典，但是我们现在和继续需要神怜悯。第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啊！各位，我们不也都会说吗？哎呦，神的慈爱到永远，我们都会做这些见证。我们在追思礼拜会听到，我们在婴儿出生的时候会听到，我们自己也这样讲，这是我们的口头禅了。但是是口头禅，在生活中你又需要做祷告，好像这些事不是真实的，或者常常没有。也就是说，神的慈悲有时候好像止住了。诗篇有这句话吗？难道他因生气就只世世代代止住他的慈爱吗？我们就是常常不觉得神的慈爱常常在我们身上，偶尔一次，十年一次，我不知道，各位你去数一下，你自己想想看，神对你很好的事情，对很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写几张纸，很好的咬那笔杆咬半天也写不出一句。啊，有哪些很好的？哦，耶稣为我死啊，对，这个是一定会讲的。有没有新一点的？哦，神把我带到信友堂，当然现在又有点后悔，等等，就是这不稀奇。因为我们说我们要很诚实，我们很诚实，好像你的慈悲是止住了，因为作者在讲你不要向我止住啊。我们唱歌都是哇江河涌流的，其实常常是那个水龙头出不了水，滴滴答答，然后只有一点嘶嘶的声音而已。耶和华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保护他，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孤单啊，也是诗人讲的荒场的枭鸟啊，孤单的麻雀啊，那一个人。所以请你常常来保佑我，环绕保佑我。那实际上我觉得常常有的是什么呢？十二节，无数的祸患。你看这里要对比着看的，第五节是不可胜数的歧视，第十二节是无数的祸患。这两个都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有，那可能我们也不会觉得恩典非常多，也不会觉得祸患无数，但是比较起来呢，我们通常觉得生活中逆境啊、不顺利、情绪不好呢是多一点的。那我很希望我们都是，我们觉得主的恩典，我们领受的恩典是更多过那个过犯和罪恶和祸患。好，我们这几周都不断的在讲，这些祸患是因为罪恶，我的罪孽追上了我，我不能昂首，这就是羞愧啊。那这个羞愧也包括我不能够大声的、不隐瞒的在会中诉说主的慈爱，我不能昂首。 抬不起头来啊，各位，这又是我们最头痛的事，或者说我们犯罪最头痛的事。我不知道各位了，我是觉得一有罪真是就被攻击。我们这几篇都在看到，一有罪固然得主的赦免拯救，但是就有攻击，而且当然那个攻击很讨厌，就是人家是落井下石，然后说的又都，这是当然都是魔鬼的伎俩，但也是很真实的伎俩，我们也打不过。就通常譬如说夫妻当中彼此亏负，一吵起来就是这样，就是算旧账。那么亲子之间也会，同工之间也会啊，就是我们口德好一点不讲，心里还是有。然后如果是做错的人，就总有那个内疚，不能昂首，哇，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心寒胆战。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各种情绪都有的。属神的人不是一天到晚就哎呀喜乐的不得了，平安的不得了，如同江河，也是有很多的数算不了的，心都寒了，胆都颤了。哦，那答案都当然我们很简单，十三节，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好，下面这两节呢，我们这里的不严重，但是有些地方就很严重了。其实这不应该是严重的问题，这表达出上帝的公义。严重在哪里？就这两节是咒诅的诗，我们今天不太敢讲。圣经里还有教我们、勉励我们、提醒我们以咒诅为榜样的啊，但是这是有的。好，第十四节，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就各位不要被这个文绉绉的蒙过去了哈，他是说愿他们受辱，愿他们退后啊，就是这是很明显的是在讲咒诅，虽然不是这么直接哈。愿我被你拯救，这可以讲。愿你处罚，愿你刑罚，愿你让那些人在别的那比较严厉的咒诅里面是有讲到绝子绝孙的哦。愿他的儿女变孤儿，愿他的太太变寡妇，有的哦啊。就我们那个正义感，这是也是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嘛，就跟我们称赞人赞美啊说好一样，有的时候是言不由衷，也是不真实。那么在咒骂人的时候，对不起我真的这样讲了，在责备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神很喜悦的啊。理由是都希望这些呈现出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拯救我们，上帝的公义也管教我们，上帝的公义拯救罪人，上帝的公义也刑罚罪人。第十五节，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这描写得很生动啊，因为那个说啊哈啊哈的是一种得意忘形的神态，羞愧是一种很灰头土脸的形状哈。好，负面的我们也不必讲那么多，我们还是希望最正面的是主的名被高举，其次是寻求主的人欢喜快乐。十六节，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我们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点，我们希望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好一点。这我们在不是只是传道部，各位我从来都不太分传道部行政部的哈，就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我们都是彼此相爱的。行政部的同工也常常需要做辅导的工作，协谈的工作。那么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要祷告，对不对？有人不是没有在寻找主，有人不是没有在祷告，有人不是不敬虔，有人不是没有寻求神解决他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也许是我们自己，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团契的弟兄姐妹，他在寻求神，但是每天都在落空当中。有啊，各位， 我们希望我们也说出这种愿，这个愿不是祝福了，咒诅了，这个愿是祝福了，他能够高兴欢喜。而下面那一句，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这个应该是类似的平行句，寻求你的跟喜爱你救恩的是类似的，因为只有经过主救恩的才会喜爱主的救恩，喜爱主救恩的才会去寻求主，寻求主就寻求主的救恩。那么愿他们在寻求你的人不因为一直没有寻到就对你的救恩怀疑了，不大喜爱了。好，高兴欢喜平行的应该就是尊耶和华为大啊，说尊耶和华为大，就是我们的高兴欢喜不是得意的，不是自满的，我们的高兴欢喜是尊耶和华为大的。这个当然应该是就是哦，那些寻求神的人最起码看起来是在困难中寻求神的人，就寻求神不一定在困难中，有的时候是慕道，有的时候是得不到一个答案，不一定是困难，但是当然很多时候是困难。那么得到答案就尊耶和华为大，但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我们也可不可以有个解释，愿喜爱你救恩的在寻求你的时候就说尊耶和华为大，也就是还没有答案的时候，因为还没有答案的时候，还没有解除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能说我要尊耶和华为大。这个讲的并不心虚的，虽然这讲的不一定是很快乐的，因为问题没有解决，但没有解决我还是会说尊耶和华大，你是我的主。那就是十七节，也就是这篇诗篇结束他是这样讲的，我是困苦穷乏的。好，我们不太能够说到底这个作者他现在或者他一生要描述他是哦，他是一个幸福的人，还是说他是一个困苦穷乏人。各位，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这一生要怎么描述了，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你的追四礼拜怎么办哈？就或者说不要讲追四礼拜，你想到你这一生人会怎么看你吗？或者你要写传记，你要写你的墓碑，要怎么看？我如果你说我从来都不知道啊，那很好，我们不应该有什么自我膨胀，什么人家要怎么想念我们，我们不应该这么在意我们。我说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你对自己的看法和你觉得你平常快乐不快乐，你这一辈子快乐不快乐，有没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这个作者他会不会觉得他一生都用四个字来描述困苦穷乏，还是幸福快乐？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描述你自己。那我们每次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总的来讲，你一定应该说你是幸福快乐的。我这一生因为主是幸福快乐的，但是不排斥，我们希望减少，甚至最好没有，但是不排斥生活里面可能有相当多的时候是困苦穷乏的。我猜耶利米一生是困苦穷乏居多。我猜保罗一生横逆的时候也比较多，耶稣也不太妙，33岁而已，传道的3年半，圣经有说那些城中不悔改，不是太理想。前面30年应该也不是很风光。就当然我们可以说哦，有些人可能相当风光，我也不知道，你自己说说看嘛，哪些人比较相当风光的？你说大卫。我看不尽然呢，他被扫罗追了很久，他又被他内乱也追了很久。啊，但是总的我们一定是很喜悦的，包括在物质上的这一生的。不过我们有这一段时间，我们会有参差不齐的困苦穷乏的时候，但是他不正就说明什么叫尊主为大吗？尊耶和华为大，就是在困苦穷乏的时候，他在宣传，不知道17节这个主人顾念我，他是多大声的宣传，他是多么没有止住他的嘴唇，他仍然说主顾念我，他仍然说主是帮助我的，他仍然说主是搭救我的，但他也仍然要说，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就是好像在单言。好， 我就是很喜欢这些很生动的字眼所表达出来的很好的神学和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不停止我们的嘴唇诉说，甚至如果可能在众人面前诉说。主啊，当你的公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时候，常常是我们觉得没有看到，或者我们软弱，或者我们在罪恶中。主啊，愿你的仆人能够都寻求你，都受你的安慰，都能够在任何一个时候，不管是解决了问题或还没解决问题，说尊耶和华为大。我们也不断地呼求你不要单言，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承受不了那么重的重压。求主帮助，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